Hello，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6.9路人电台。男孩的复数是 gay。很感谢各位听众在深夜聆听路人的电台。如果你喜欢路人电台，请把它推荐给你的好基友们。如果你想跟路人有进一步的互动，可以关注路人的微信公众号。那联系方式呢，都在节目简介当中。路人期待与你们的相遇。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已经正值端午，然后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一个假期。因为最近我父母要过来成都这边，我不知道他们要在这边生活多久，所以我可能会不定时的去更新一下节目。就可能不会像之前还是会每周更新的这种状态。而且其实我父母来跟我一起生活，我其实压力很大。就虽然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很恋家的一个人，但我的恋家是属于那种我周一到周五可以不回家，但是我周末一定要回家这种。我不能接受每天都跟父母待在一起，我不能接受父母干预我的生活，比如说你一定要吃什么，你要怎么样。我可能在饮食这方面我会跟我父母有非常大的差别，因为我平时会健身啊，然后工作加班什么的，所以我吃上我家里的厨房是没有盐没有油这种东西的，就这种调味料我其实都没有，我甚至没有锅，就没有那种炒锅啊，就是那种我有那种小的煮锅，就可以去煮个面呀，或者是我因为我比较爱吃火锅，所以我就是自己周末煮个小火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父母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我妈可能可以，但我爸完全不能接受，他觉得就是他认为这种方式是我不会照顾自己。因为我其实会买很多就是熟食类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卤牛肉啊，然后卤鸡腿啊这种，因为我觉得吃起来会很方便，我只要热一下。而且素菜我因为不吃米不吃面，我不太吃这些主食，所以我大部分如果吃主食我都是因为在这个公司然后我才去吃这些，没办法。然后如果我是自己的话，我就可能就吃红薯啊这种当主食。对，所以但是我父母就是基本上接受不了这种，所以我就觉得也很难。然后而且我是一个我其实是一个生活比较节省的人，所以我就想说我父母如果来了以后看到我生活就是这么过得这么贫民窟，那就觉得可能也会特别不爽。所以我一直觉得会跟家里人一起生活矛盾会非常的多，这也是我真的真的是从新疆出来以后第一次跟父母可能要有一段长时间的这种一起生活的状态，对我觉得还蛮挑战的。就假如说我就说比如我真的要出去然后比如说要约个炮，或者是要跟朋友一起就是一起什么过夜呀什么之类的，我都觉得这种事情都很难跟我爸妈去交代。就你一说这个事情呢，就是你得各种想尽办法，就是他们就可能起疑心，哎，你是不是对谈了对象啊，那你谈对象就带家里啊，但是没谈对象之前就是你这个老在外 不归，夜宿不归，是不是不好啊？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不生活在一起，其实他们不会 care 这种问题的。哎，所以我就觉得这方面就很，而且就是他们很不喜欢我周末懒在家里，因为我平时工作比较累，所以我大部分时间我周末会懒在家里。然后他们就喜欢，哎，就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过周末，所以他们一定不能接受过周末的时候还要在家里，他们就要说一定要去公园逛逛啊，一定要去哪里逛逛啊，游山玩水啊。但殊不知我就想说，这都是一笔很大的花销啊，我的天哪，就你今天逛逛这儿，明天逛逛那儿，然后还在外面吃个饭什么之类的。哎，其实我特别想说，我回成都以后我没有在外面吃过饭，除了上次跟老酸奶就是一起吃饭，就是在外面吃饭，我回来了大概快三个月了，我没有在外面吃过一顿饭，就是那种点菜那种正餐或者吃火锅这种，就是我就没有太多的那种生活作息了，就我基本上都是回家自己做，然后也不能说自己做，有些时候我早饭吃的会比较简单，就我早饭很喜欢去超市去买那种就是三明治，我早上起来以后就打下三明治，然后就一杯牛奶，然后就快速解决我的早餐。以前我是不吃早餐的人，后来我慢慢吃早餐，但现在就养成习惯还是要吃一下。对，而且我吃因为都我不喜欢吃油啊盐呀、啊、这东西，因为我就是平时会健身，所以我都还是比较会注意，但是我父母完全哎不能接受，所以我就觉得我最近这我也很焦虑，我就觉得完了跟父母生活真的矛盾会很多，而且我就这一两天我疯狂的在买东西，就是觉得他们来了以后可能会需要的啊，就置办各种东西，我都觉得啊，我都觉得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自己都用不着。哎，然后呢，就是啊，前两天有看到一个听众，然后给我留言说聊一聊这个暧昧关系这个事情，然后今天呢。刚好我又看到 GQ 那个 GQ 实验室他的公众号有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写的讲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成年人之间的这种暧昧不清的关系，而且我觉得他给的一个定义非常好，他叫做我们发生了关系但我们没有关系，就我挺想就是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他是这样写，他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谈起了所谓的见光死爱情，一种类似于情侣关系其实没有确认关系的状态，我们想知道那些选择见光死爱情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先问一个问题，什么是见光死爱情？24岁的小七回答，在外人面前我们的关系就只是普通朋友，没错，我们只有单独见面的时候是情侣，而全世界只有我们知道这段关系。21岁的策策说，其实我和他已经交往了大半年，但我们从没有明确过情侣身份，每次被别人问到我是否单身，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31岁的卢莱说，我们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每次见面都能全情投入，可一旦分开就互不打扰，尤其这次疫情影响，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为什么你会选择或者是陷入见光死的爱情？小七说，现代人的爱情就像一场博弈，博弈最重要的是有路可退。关于这件事，我们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今天家里有事儿，我先撤了。那是我们第一次私下见面，他因为加班没来聚会，我提早退场去找了他。见面第一句话，他招呼都没打就问，大家知道你是来找我的吗？当然没有。那就好，看得出他松了口气，我知道他跟我一样都不想让关系 过早见光。在我看来，如果把爱恋爱比作牌局，想看牌必须下注，想收获爱情体验就必须加注，想公开一段恋情关系就必须做到 all in 的程度。一旦 all in， 朋友间的解释成本必然剧增。你们什么时候有的情况啊？上次你俩纷纷缺席是不是在一起了？一旦公开，原本固定的圈子也可能被打扰。吵架时朋友要站哪边，大家还要不要聚，分手之后怎么相处，更别提那些情侣必做的事，每天问候早晚安，时隔三天就要定期约饭，周末报告行程。在没有确定彼此更合适哪种身份前，这些多出的沉默成本只会让我们进退两难。况且有时候所谓的见光死反而是感情的催化剂，比如五二零那天，我们在三里屯逛街撞到了熟人，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救命，你们不会是在偷偷的约会吧？多亏我们反应快，默契的逃过一劫。本来还想为我下意识的松手解释一番，结果他先笑了起来。你说咱俩像不像高中生谈恋爱？不得不说，那次约会的体验远远超过我的预期，我们也就一直双向选择了这样的关系。策策说，相比选择，我肯定是陷入见光死爱情的那批人。我一度认为我们和正常情侣没什么不同，我们会在晚饭后牵手散步，我们会在情侣座上看电影，开心的时候我也会去他家留宿，但稍加揣摩，我们又不像是正常的情侣。坐在情侣座上的我们像临时买错票的陌生人，留宿他家的我更像是一个被收留的客人，每次过夜他都会重新拿出一副一次性牙刷，偶尔有东西留在他家也会被特别提醒，外套别忘记了带走。就这样，我被动地跟着他的节奏一块生活，在一起的大半年里，甚至摸索出了一些潜在的相处条约。一，约会的申请一般由他提出。二，如果我去约他，多半会失败。三，去他家要带好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离开后不能留下我存在过的痕迹。四，即使再像情侣，也不会明确关系。更重要的一点是，以上所有条约的最终解释权归他所有。当然，对此我并非没有产生过异议。我们要一直这样吗？而他的解释是，亲密关系就像扎头发，两圈太松，三圈太紧。谈恋爱就像调音量，加一个太吵，减一个不够，我们这样刚刚好。好吧，我被他的理由说服了，如果他的恋爱模式是这样的话，我也只能不太开心的陪着他刚刚好。31岁的 Lula 说，因为我只想搞钱，而恋爱只会影响我搞钱的速度。别急着指责我冷漠，人在3岁时想要一颗糖会不管不顾纠缠不休，但是33岁呢，就该学会分清主次，克制欲望了。对于我来说，流程化的爱情就是那颗次要的可以被克制的糖，面对见光死这样理想的情感代糖，我很难不选吧。哪天到，周日到，更别提我们还分隔异地。上一次去他的城市出差，考虑到风尘仆仆的落地，周六的航班我会告诉他周日才到，毕竟狼狈面只能留给交情过硬的朋友。这或许也是见光死的一种体现， 我们永远保持最佳状态相见，虚伪又热情，新鲜又浪漫，容不得半点不体面。我也曾想过，如果不是异地，我们的关系可能不如现在稳定。同城恋爱人多累啊，即使同样不公开，每隔几天总得见面吧。万一提出同居，那又是否是一个可靠的利益共同体呢？很明显，相比一系列高昂的恋爱义务，见光死这样低成本的恋爱模式暂时更适合我们。你是怎么看待见光死爱情的？小七说，像我们这样的见光死爱情，只要双方达成了共识，其实更像一场移情的博弈。在二人世界里，既可以享受当下的快乐，也能无压力地探索适配性。就像那句话说的，中意就 keep 住，无中意就 delay 了。毕竟哪怕最终弃牌做回朋友，我们见光死的爱情里也没有绝对的输家。瑟瑟说，直到我发现他微博小号齐恩，我都在尝试理解这样的爱。那里记录了他和前男友的种种恋爱日常，可以见光的日常。男生都是会比较的动物，见到了他在爱情里全力以赴的样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恋爱中的他也可以开开心心地走在阳光下。以及那段话的真实含义，我们的关系调大一格音量他会嫌吵，发圈多系一圈他会紧张。 She is just not that into me。 所以我们的感情只能刚刚好。卢来说，在我看来，恋爱必然伴随着情绪的大起大落。年轻人的感情横冲直撞，成年人的感情逆水行舟。不往后退，便已经花光了所有力气。这么看来，能找到一个见光死的 lover， 亦或是一个具有契约精神的 partner， 有时也是一种幸运。当然了，更幸运的是，通过熟悉、磨合、见证后，我们能认定对方是值得信赖的人生伴侣，那么那个时候，见光死也就不再是个问题了。现在会有一种专门的术语去形容这种关系，叫做假性亲密关系。其实那个听众给我留言，他也是想说他介于这种暧昧模糊不清的关系状态中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很讨厌，但是他又怕自己捅破这层纸以后就会失去这样的一个关系。他觉得他很想跟对方恋爱，因为在这段关系当中，他比如说对方没有及时回应他，对方及时没有邀约他，他都会有自己的爱情当中的恋爱当中的小情绪，所以他觉得自己已经深陷这段感情当中，但实际上对方又不明确的给出这种关系的定义，所以我们会把这样的一种关系称之为假性的亲密关系。其实我觉得我有经历过这种假性的亲密关系，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是有一个自己的择偶的一个标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又知道我不一定是能够真正找到那样的人，就是我会有一个目标在那里。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人在长时间孤独，在缺乏感情的这种状态下，他很容易被一些其他的点所打动，所以有可能他会陷入到这种想要去谈恋爱但又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对象的标准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可以去保持这样的一种关系。对我而言，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 我体验过或者说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关系，那我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呢，我会享受就是彼此之间的这种关心跟在乎。我也其实比如说我也很喜欢别人比如说在不经意间给我准备了一个礼物，然后送给我很喜欢的东西怎么样，这都是我认为是在情侣之间才会去做的事情，但是我确实也没有真的去表达出来我们要去确定关系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能够跟他持续多久，因为我很心里还是比较明白，就是他跟我的这个理想型的男生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最后我说啊，就是这种感情其实最后都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真的就是这样。除非你真的想明白这件事情，你想明白就是你可以把这样的一种关系变成了一种依赖，或者是变成了一种你所谓的一种亲情关系的时候，你才认为两个人的关系已经不足以，就是说我失去你以后我还是可以正常生活的这种状态的话，那我觉得你是可以去确认这段关系的。如果你并没有觉得这段关系破裂以后你觉得你可以走出来，你可以再去投入下一段感情，这种没有陷入到那么深，那我觉得确实你这个感情没有那么牢靠。当然我当时其实是自己赶紧的抽身了，因为我觉得这样下去其实不好啊。我觉得就是暧昧的这种关系呢，你也模糊，对方也很模糊，而且就是我经历过就是我抽身还有对方抽身那种，就是我经历过就是主动喜欢别人跟被动喜欢别人的这种两种情况都会有。其实这最伤人的其实是主动喜欢别人的这一方。其实你因为很喜欢对方，然后对方又迟迟不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一段是最难的。当然我觉得在现今的这个社会啊，我其实挺能够理解的，就是像我就像你看我刚才说到我父母跟我一起生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会压力很大，那更别提我说跟情侣一起生活了。因为当有一个真的就是你要想去确定一段感情，你之后你肯定是要考虑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如果我就这样定义，如果你没有决定说去考虑你们两个以后怎么去生活，那我一直可以认为你们都不是一种就是爱情的状态，真的只能说是一种恋爱的状态。但是恋爱的状态跟你现在的这种暧昧不清的状态有什么区别？其实没有，其实你无非是要一个承诺，那承诺的代价是什么？承诺的代价就是需要你把这段恋爱发展成爱情，发展成一个你们俩能够彼此扶持的一种生活状态。那这种生活状态你不可能说两个人一直都要分居，那对于我来说，我一旦说我想要去恋爱了，我想要去确定这段爱情了，那我就会去勾勒我跟这个人的未来怎么去发展，我们要在哪个城市，我们要怎么去就是一起生活，我们要买个多大的房子，然后我们之后每个人的工作职责啊，我们对家庭的承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些都是我们会去以后规划的。如果你没有这段规划，那我认为你只是处于一个恋爱的这种阶段，恋爱的这种阶段你要个名义有，其实我觉得可有可无，真的就是我觉得你需要确认的一段关系，需要的一个承诺是为了你之后能让恋爱发展成爱情去考虑的。当然真的发展成爱情的这种状态，或者成为家人，成为一种陪伴你的生活方式的时候，这个压力真的是很大的，尤其对于现在的成年人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每个人都需要有 自己的生活圈或者朋友圈，你可以脱离出来，出就是你的这个另一半，然后去有自己的一种生活空间。其实这个在感情当中或者在爱情当中都是很难做到的，你怎么能够去非常好的去平衡这些，没就是很难，真的很难。所以为什么大家愿意去保持一种恋爱状态而不去愿意去履行爱情的责任，就是因为太难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是当然不排斥你说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吃着锅里的吃着碗里的还要看着锅里的，这种你可能有想要去找备胎啊什么之类的，不排除哈。但是我想说就是现在社会人，就是比如说像我之前都有想约速泡的这种想法，因为人真的孤单太久了，你需要有一种身体的倾诉，你需要有一种肉体的这种触碰，去发泄一些你就是因为你的就是发泄一些你的情绪。对，就是人是需要有亲密关系的。所以呢就是我就觉得就像那句话说的，也许他真的没有那么喜欢你，但是后面一句话是我想说，他也许根本没有办法真的喜欢那么喜欢一个人。因为就是你要两个人处理爱情就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七八年相处七八年的这种一样还是会分手。你看像老酸奶这样，他一样在爱情当中活得小心翼翼，所以就是爱情很难去守，所以大家更愿意享受恋爱的过程，这是我想说的。然后呢我也看到了一些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些评论，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都挺想一起分享给大家的。他说其实原因是过去的用力没结果导致害怕再次重蹈覆辙，很正常。有些东西当你知道有风险并且还很大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激进，只会一丝丝的进步，虽然走得很慢但是走得稳，可能不像那么可能不那么富有激情，但也不会那么撕心裂肺。某个 moment 发现有地方合适有地方不合适，自然就会选择只在暴露合适的地方领域继续交往，如果发现很深入交流就很合适，那么就是见光的开始吧。但是世界上哪有完美契合的两个人，或者说有生之年能遇到的概率有多大，所以活在当下。假性亲密后遗症是在面对值得全力以赴的感情或者试图更进一步时你把握不住啊，朋友。无师自通的精准模式只存在于感情文学里，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每一次都需要迭代学习与生活和工作的磨合，付出未必有回报的沉没成本是真的很难，而不愿意跟没能力是两件事，是有本质差别的。曾经陷入这样的关系里两年半，一直思考到底自己哪里不够好，对方才会一直告诉自己是单身状态，后面发现对方就是这样的人，也不需要公开，也不会给你承诺和认可，一咬牙一跺脚结束了这段内耗的关系。虽然低迷了半年，现在在一段正常的恋爱情，对方很自然很大方的公开不管是怎样的恋情，自己一定要舒服，不要勉强自己，就算很喜欢对方不适合该放手还是要 say bye bye，心底里也知道不适合，但是贪恋对方的温暖。对，没错，就是这样。因为你贪恋对方在恋爱当中给你的所有的体贴照顾，你享受这样的一种状态，你很想去通过确定关系去把握住说对方能够持续给你这样的一种照顾，让你觉得很舒适。但实际上 说白了，喜欢吗？有点儿。很喜欢吗？也没有很喜欢。对方和深宫里的瓷砖一样，无聊时拿来数一数。前一刻 She is just not that into me， 下一刻 Friends with benefits 也不错。所以说，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去适用于你。有些人能在这样的一种暧昧不清的恋爱关系当中，彼此都找到自己的舒适圈，也不是一种未尝不可，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爱情让人承担很多很多责任，而且我在评论里面看到有一个人专门写，他说其实这样的爱，就这样的一种恋爱关系，或这样的一种假性的亲密关系，其实更适于同志群体，因为更多的不确定性，更没有爱情的这种可靠保障承诺。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点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有抱着这种就是骑驴找马的心态，是因为你觉得自己还可以找到更好的，或者你觉得自己还不错。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心态是这样的，为什么他能够很在一段感情当中能够那么快的就是抽离出来，或者是那么快的去投入，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差，他觉得自己不愁没有下一个。所以就是我发现，就是而且在现在的这种恋爱关系当中，我真的想说啊，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这种错位的，就尤其是在同志圈子里面，我会发现很多成年人都会找小鲜肉，所以它都是一种错位的状态。所以你就是我说，我就觉得你想要去让一个年轻人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承诺呢？他自己都觉得他自己很优秀，他不愁没有你，也许他脱离了你，他可以找到一个不比你差的人，更给你可以找到一个好的金主，是吧？所以就是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这样试错，然后错爱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会给自己去上了这种枷锁，我们自己也会给，尤其是成年人，因为我们在不断的恋爱试错当中，我们吃了太多的亏，所以我们反而慢慢的也在这种恋爱过程当中变得不想去做出任何的承诺，因为受伤太多次了。所以其实我真正觉得就是说，你想要去找一个，首先你要找一个跟你年龄对等的人啊。就是我真的见过很多，我都不止一次在吐槽这件事情了，就是有很多我觉得这确实是一种所谓的资源互换啊，就是说成年人有很多经济基础不错的，那在经济基础不错的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条件，他可以去为对方的美貌去买单，所以他就可以找到这样的啊。但是对方也是有利可图的嘛，对不对？就是从你身上获得一些物质的这种嘉奖啊，或者这种情感的这种诉求，但实际上他完全可以脱离你，可以去通过他的外在去找到另外一个人，不仅是你，可以不是你，但是可以是你这样一类人而已，你不过这是一个这一类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实体，他可以换成任何这个群体当中的某一个人。所以我觉得爱情的问题永远是说的多做的少，然后就像道理都明白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一样，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没有人能够知道你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像我有一个，就是也不算是朋友，我就是真的是有见过豆瓣上的一个友邻，他可能我觉得他人很好，他经济能力也不错，但他找的对象呢，就是 每两 一两个月可能就换一次，然后不停的被甩啊。当然他自己要求也很高，那我就能够大概就理解了他想要找的那一类人是什么样子的，年轻的好看的，类似于网红一样的，身材好的。那可是你最后换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反反复复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恋爱又恋爱的一种过程，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他始终没有去明白自己真的不应该再去找这样的类人。就是但是他又觉得自己不差，所以他又觉得自己不应该放低标准，就觉得我自己可以找一个很帅的很好看的男生。对，就不排除肯定真的是有这样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好吧，你活该。好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录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在深夜聆听论热电台，晚安了各位听众。Just lyrics about you.